对于广大的中国医务工作者来说，过去的三个月毫无疑问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在中国的2019冠状病毒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之后，他们还没来得及喘息，便又开始关注新冠病毒在世界其他国家的迅速蔓延。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已经踏上新的征程，开始通过多种形式援助其他国家的抗疫工作，分享中国的抗疫经验和知识，甚至亲身前往其他国家实地支持抗疫。联合国新闻黄丽玲目前对几位在此次抗疫中立下汗马功劳的中国医学专家进行了专访，请他们对目前疫情在欧美的流行事态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同时提出了一些忠告，请听报道。
自从今年2月初在中国境外首次出现因2019冠状病毒而死亡的病例以来，这一病毒在中国以外地区的扩散一直在不停的增速，规模一直在不断的加大。截止3月31日，全球已有约83万多感染者，4万2500多人死亡。而且感染者和死亡人数每天仍在以惊人的速度上升。南京医科大学康复医学中心主任、中美两国院士厉建安对2019冠状病毒的大流行倍感担忧。
就是现在已经是全球性的大流行，按照发病的这个人数已经超过我们前面几次的各种类型的甲流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病毒感染，在这个数量上已经是全球性的爆发性的流行。可以肯定的说，这个爆发流行在全球的范围之内会更大，至少持续一段时间会更多的病例发生。我真的是觉得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的一些大国如果不真学习中国的经验的话，这个流行的趋势很可能会带来更加恐怖的后果。纽约市市长说，我准备50%的人感染，如果这50%的人感染，如果有1%的死亡率，可是不得了的这个数字，有4万人要死，那在美国就是一场战争。
2019冠状病毒最初扩散到中国之外的国家主要集中在亚洲，例如韩国、日本和新加坡等国，但这些国家在经过强有力的防控措施之后都有效地稳定了疫情。不幸的是，从2月中下旬开始，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英国等欧洲国家相继沦陷，美国的疫情接踵而至，这些国家都出现了大规模的社区感染，上至皇室贵族、政府高官，下至医务人员、警察、媒体从业者、超市营业员都纷纷感染，其中不少人因此而丧生。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新冠肺炎疫情防治专家组公共卫生组长武明博士对此深表关注。
像意大利、伊朗、法国、西班牙还有美国这些国家的这个新冠肺炎感染人数在快速的上升，那么出现这种广泛的社区传播的情况下，防控难度确实很大。当传播到这种速度和规模，那么这个防控手段的效果显现，需要很长的时间，并且这个需要更严格的执行才能体现。
江苏省离湖北省并不远，中间只相隔着安徽省，而且江苏省有着8000多万人口，但江苏省总共只有631名确诊病例，其中20%的感染者有基础病。但在江苏没有出现一个确诊病例死亡，也没有一名抗击疫情的医护人员感染。武明博士表示，这是因为江苏在抗疫过程中围绕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这三大环节实施了强有力的阻断措施。
各国的国情文化不同啊，这个各个国家采取的这种隔离措施或者封闭措施，那么这个效果呢还有待观察。但是我觉得如果说这个在疫情高发的国家或者高发的地区，那么如果隔离的措施不到位，那么极有可能造成局部地区的社区感染，造成疫情的二次爆发，导致我们防控战线的拉长。所以呢，我个人建议呢，还没有采取严格隔离的措施的相关的国家或者地区，那么应当下定决心实施最大限度的这种封闭管理措施。当然了，这个在疫情比较轻的地方，那么也可以考虑适当的对这些措施呢进行降级。实际上在我们国家呢，我们也是针对不同地区的疫情风险等级采取差异化的防控措施， 如果说这个疫情没有得到控制之前，啊，这个贸然解除这些隔离啊、封闭的措施，那么我觉得风险是非常巨大，啊，可能会导致疫情的反复，也可能会对整个这个社会经济啊产生不利的影响。
在联合国总部所在地纽约，三月中旬以来，感染人数呈爆炸式增长态势。纽约市长白思豪三月十七日宣布实行居家令，要求所有非关键部门停止运行，人们足不出户，保持社交距离，以免感染。伍明博士强调，对于出现大规模社区传播的国家，最重要的是进行隔离管理，包括对密切接触者的集中隔离。
那么春节呢，这个我们整个国家都面临着这个春运啊，这种啊人口流动性非常大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如果说武汉不采取很严格的管控措施的话，那么我想今天我们中国的疫情啊不会是这样。这个其他国家来说吧，美国呢，这个虽然发了这个居家令啊，但是呢人口的流动性还是有的，对吧？也就是给疫情防控呢造成了一些漏洞。再比如说意大利，那么他们的风俗、他们的习惯啊，这个也是啊导致了这个意大利疫情高发的一个原因。所以我想呢，这个在整个这个啊管控措施这一块啊，这个不管是从啊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地区，那么尽可能的采取步调一致的做法啊，大家这个共同的啊能够啊采取最严格的措施啊，减少人群的流动，减少感染暴露的机会。
江苏省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遵循了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原则，而能够做到这一点，与信息技术和大数据的运用分不开，这一点也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在控制传染源方面啊，我们强化隔离管理，对这个患者的流行病学调查。那么现在呢，我们基于信息化系统啊，开展这种这个流行病学调查，提升流调的精准度和效率。比如说通过远程的系统，那么一方面呢可以提高啊我们流调的效率，啊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降低流调人员的这个暴露风险。另外我们还依托大数据和信息化的技术，开展这个传染源的溯源，啊排查密切接触者，最大限度提高传染源溯源的成功率，也降低这个密切接触者的漏查率。
在西方国家，人们在预防新冠病毒的时候，与亚洲许多国家不同的是，大部分人并不会选择佩戴口罩。对此，伍明博士表示，新冠病毒主要是通过飞沫传播，接触被污染的物体表面也会传染。同时，长时间暴露于密闭空间，也有可能通过气溶胶传播。而气溶胶是普通外科口罩预防不了的，必须佩戴 N95 口罩。他提醒说，人们应该科学地佩戴口罩。在家中，在户外没有人员聚集、通风良好的时候可以不戴口罩，但是在人员比较密集的场所应该戴口罩，周围有人咳嗽、打喷嚏的情况下，以及居家隔离、出院康复的人都应当佩戴口罩。他强调，在病毒面前没有文化的差异，文化和习惯应当遵从于科学。东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大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杨毅教授对此表示赞同。
我是直接接触到这个病人的时候我去做防护，那肯定是对的。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特别是在这种高发地区的时候，因为这样一个病毒它是有潜伏期的，我们可能有时候并不知道对面这个没戴口罩的人他是不是一个病人，或者说他是一个潜伏期具有传染性的病人。那第二个，我们自己也并不清楚我们是不是就是不易感人群。今天我们虽然知道老年人基础疾病多的、免疫功能低的可能易感，但是我们会发现年轻的也不是说他就完全不易感。所以我们既不能明确对方是一个没有传染性的病人，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易感性在哪里的时候，其实在一个疾病高发的地区戴口罩，对于病人、对于健康人来讲，我觉得都应该是一个保护的作用。如果在一个高发地区我们不有一个强有力的隔离措施、保护措施，这样的失控我们付出的代价要比我们之前预防付出的代价要大得多很多很多。
无论是全国性的或地区性的封闭、居家令还是佩戴口罩，2019冠状病毒的蔓延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限制。购物、餐叙、消遣这些司空见惯的活动现在都已经成为了一种奢侈。利剑安院士指出，现在的不自由是为了换来将来所有人一起享有自由。
你可能注意到我们这个房间的人都没有戴口罩，是因为 我们经过了戴口罩的这样一个长的时间，我们现在有了自由，我们可以在这样一个环境我们不戴口罩。如果我们过去的这两个月都不戴口罩的话，我们今天可能就没有这样的自由。我知道自由大家都希望有，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讲要无限的自由的话，可能带来的就是不自由。大家的自由都是建立在对社会要有承诺，我们得考虑到绝大多数人自由的时候，我们再去谈自由。而每个人不能放任我们的自由，比如你是一个病人，你也在跟我们讲要自由，你可以感染很多人，这个时候就不是你的自由问题。
在中国抗疫最艰难的时候，国际社会提供了宝贵的支持，79个国家和10个国际组织向中国提供了大量援助。当前疫情在其他国家蔓延，中国政府已经宣布向80多个国家以及世卫组织、非盟等国际和地区组织提供紧急援助，包括检测试剂、口罩等医疗物资。中国还向世卫组织提供了2000万美元捐款。中国的地方政府、企业和民间机构也积极行动起来。江苏省疾控中心主任武明博士表示，江苏省医疗救治组组长、省人民医院呼吸科主任黄茂正准备动身前往委内瑞拉，担任援助委内瑞拉的医疗组组长。
抗疫无国界，对吧？疫情这个流行之下啊，这个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当然，目前呢，我们啊，这个正在向委内瑞拉啊，还有计划向德国啊这些国家啊，派出江苏省的工作组。那么，我想工作队呢，主要的任务呢是和当地的这个卫生部门啊，还有医院的专家开展经验交流。啊，介绍中国还有江苏的抗疫的经验，另外呢可以协助培训当地开展比如医疗救治、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检测，就我们也是尽我们的所能吧，就在这个医疗防护物资等等方面提供这些支持。
南京医科大学康复医学中心主任厉建安院士表示，只要有需要，他本人愿意积极参加支持其他国家抗疫的医疗队。
说联合国对我们中国政府提出一个请求，希望你们派某支医疗队到某个地方，只要这个任务分配给江苏省，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作为一个医生，我肯定会很乐意的去，因为抗疫的前线对我们医生来说就是我们的战场。
中国目前已经向伊朗、伊拉克、意大利、塞尔维亚、柬埔寨、德国、委内瑞拉等国派遣了医疗专家组，支持当地的抗疫工作。黄丽玲，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本节目得到了联合国农业发展基金纽约办公室主任刘红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